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Hello 啊，大家，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第二十期，我们做到第二十期节目了，鼓掌啊！没有，然后没有拖更，我们还是非常 actively 的，每周都更。
对，
要鼓掌。
我们拖更过一次，
要回国嘛？
对，
我们要为自己鼓掌，要为我这个超级大拖延症鼓掌鼓掌鼓掌。
对，
然后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我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大家留言我们都有看，我们有都在尽力的回复。然后我也知道我们的这个 crypto 这个圈子就目前为止杂声很多，然后因为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很大一个原因，不是这期，是整一个节目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想让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了解 crypto 在做什么。那 crypto 除了有 scam 以外，它其实是真正的是有一些价值的，只是说现在的这些价值可能还没有沉淀下来。
对
对，大家都在努力的往可以把这些价值沉淀下来的方向去走。
没错。
对，好，那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热嘴环节。
对啊，是我 Vivian 提议的，我们在每一期播客的开头先会跟大家聊一下过去一周整一个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和有什么样的新消息。
对，这一周呢就恭喜所有有大饼的小伙伴们，大家应该看大饼往上疯狂涨的应该很开心。
对，
昨天我朋友圈刷，昨天是龙抬头你知道吗？
哦，对对，我好像看了。
对，然后昨天我朋友圈整一个就在拿大饼的走势图，然后就做了那种龙抬头的那个图，然后朋友圈昨天一屏的整个朋友圈全部都是龙抬头，二月二龙抬头。所以就恭喜所有大饼的小伙伴，然后也恭喜所有以太坊的小伙伴，以太坊其实也破4000了。
对，
然后我应该最近 BlackRock 会继续去那个去找 SEC approve ETH 的那个 ETF。
对，
所以如果等以太坊的 ETF 再被 approve 了以后，那估计以太坊还有一波涨势。
没错。
对，然后就目前为止这一周大事记其实就这样，然后但是更多大事呢，我觉得发生在 AI 圈子里面。
对，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聊 OpenAI 要变成 Close AI 了。
对，
然后对，然后我就蛮想看看 Elon Musk 最后会不会去这个来 fulfill 他的那个 lawsuit。然后去告 OpenAI 哈，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 OpenAI 的这场闹剧感觉很大一个程度也是金钱作祟。虽然今天早上我在听 All In 没听完，但是 All In 里面的三个主播也有在聊 OpenAI 的这一次的事情，那更多的他们的想法就更金融化，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更考虑钱的问题，所以他们前十几二十分钟都在聊 OpenAI 变成 Close AI， 就是从一个 non for profit 的一个组织变成 full profit 的一个组织以后它的税金会怎么样。对，然后这个税金这一块，因为我学的税法学的是英国税法嘛，所以我不太了解美国税法。然后今天我在那儿听那个播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美国税真的好重啊，尤其是对所有的这些 organization 而言。
对对对，
所以就是整一个美国政府也在找各种各样，因为 AI 太新了，就是这个技术太新了，所以政府也在找各种各样的地方它可以去课税。you know， 所以就然后就觉得啊，这就是这一周也是一场大事。
对
对，
这个不就是人家说唯有出生、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国家纳税是应该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这一周应该就这样。反正我觉得 crypto 整一个涨势还可观，所以小伙伴们最近反正就恭喜小伙伴们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小伙伴应该这一波应该都蛮开心的，
嗯，继续往上走啊，看能不能冲破10万。
我知道一个剧本是8万，大饼8万的剧本
啊，8万跟10万好像都有盘子。
对对的，这个剧本就不知道这个剧本能不能，但是应该会。现在是第一个 quarter 嘛，这个月可能应该小道消息上面来说，小道消息啊，非常小道的小道消息。
嗯，
就是第一个 quarter 应该会还 OK，
嗯，
但是第二到第三个 quarter 可能会往下走一走。
嗯,
嗯，
了解。
嗯，
所以呢
非常小道的消息
讲完这个大事迹之后呢其实呢在这个 crypto 领域也有一些
哦，我在你往下走讲之前我还想说一下，
嗯，
我今天早上不是开始又去跑步嘛，
嗯，
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两天状态不是特别好，
嗯，
就是那个状态不是说不够 positive， 是就是小心思有点活络，
嗯，
然后那个小心思的活络吧就让我整一个人就开始非常容易受外界干扰。
是因为那件事情吗？
对
啊，
哦，
了解，
就对，
okay，
那件事情就不太好说，但是呢就是一些非常 dirty 的小心思。
对，明白明白
对，然后我跟你聊完我的那个 dirty 小心思以后，我今天早上去跑步的时候我就把耳机放在我戴着耳机，因为耳机降噪嘛，我就不用听到外面那车的声音，
嗯，
但是我没有听任何播客，
嗯，
然后我今天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就在想一件事，就是我要不要去 care 外界的声音，
嗯，
就是每一个人的 step，每一个人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一直在说服自己，
嗯，
然后我就开始说我今天早上开始跑步啊，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
嗯，
就真的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去 track 我自己的那个步伐，
嗯，
就真的把整一个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脚接触地面的那一个 moment，
嗯，
就是一下一下，
明白，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发现我的大脑真的很过分，
嗯，
我真的觉得人的这个大脑啊，它简直就是一个，它就是你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你知道，
嗯，
我今天状态特别好，
嗯，
然后因为我没有太 care 我的配速，
嗯，
然后也没有 care 我到底跑了多少公里，
嗯，
所以就只是说，但因为我用的是那个Nike 的那个 Running Club，
嗯，
它就会在你跑了1公里、2公里、3公里，然后你 half points 的时候，它都会在耳机里面告诉你嘛。
嗯，
我今天早上的那个整一个跑步的 indicator 就只有那个东西。
嗯，
然后呢，我跑到最后还差500米的时候，因为我等着 Nike 提醒我说。那个 the last kilometer 就是最后1公里你要去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跑啊跑啊跑，那跑到后来我就低头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速表，
嗯，
然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手机，
嗯，
然后我就开始跑不动了
啊，
就是，
我懂，
你 you know,
我懂，
就是，
我懂感觉，
对，就是我之前跑的都 OK， 我大概之前跑了95%，我都是 OK 的，
嗯，
然后你知道我看到后面，我今天早上是要跑3公里嘛，
嗯，
然后我今天低头看的时候特别记得，我低头看的时候是2.8公里，
嗯，
我已经跑就是我只剩200米了，
嗯，
我就怎么都跑不动了
啊，是的，
然后我就突然就在想，我说这个大脑简直有病。就是不是就是有病，他怎么就只剩200米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我们聊完了以后，不是说其实我发现我的这些 dirty 小心思和这种不甘心呐，啊，
嗯，
然后会开始就是有那种这种怎么说那种就是小嫉妒啊，
嗯，
的那个大部分其实还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不够自信嘛，
嗯，对，
然后我觉得不自信的这件事情一方面我们那天聊也在说，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我不太需要去外界对我的 认可，但是我是需要有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可，
对，
然后所以今天早上就那两百米我就疯狂在跟自己说你可以的，你可以跑，你可以跑的，就跑完了那以后反正就两百米就是
对
就是
很快的，
就 literally 那不是你身体跑不动，
是
你的大脑就知道了那件事情以后大脑就说啊我不想跑了，
没错，
对吧，然后其实那个就是你的左脑在跟你的右脑或 whatever 你的右脑在跟你的左脑他们两个在打仗的时候，然后你只要过去那个关口，所以我今天跑完步以后我今天整个人就很舒适，那个舒适除了跑完步以后身体上面的那个爽，就还是那种脑子里面 mentally 的那种开心，对
对，我能理解那种感觉，
对，
我能理解那种肾上腺素，
它都不能算肾上腺，就是
或者多巴胺，应该是多巴胺的分泌、
就是而且另外一个 mentally 的那个就是你过了一个就是你今天挑战自己挑战成功了，然后这个勋章你 get 了，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的自信可能我需要再去多 collect 几个这样的勋章，可能每日一个挑战自我，对，但这种挑战自我我今天才发现这种挑战自我这件事情好像不太需要你给自己设置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其实就是在每一天你只要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开始做我的绊脚石了，就意识到这个 moment 的开始，你只要过去了其实都就是一个挑战自我，
是没错，
对
没错，
好
好，那我们的这个一周大事记和
还有
Vivian 的个人小事记就先讲到这里了，那么我回到我刚刚想讲的话，就是除了大饼和这个 OpenAI 以外呢，在 Crypto 里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最近有一个项目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里面，
这个项目一直都在大众视野里，
没有没有，它曾经非常的火热，当然就是经历过像很多不同的这种 Web3 项目，就是开场就是非常的高开，然后结果后面就是市场有点低迷，有点低走的感觉，那么最近它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后面会讲一下，那这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在2023年8月份爆火的 FriendTech。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20期节目，这是我们第20期节目，前19期节目我们聊的好像更多的都是在聊什么比特币啊，然后聊 Eigenlayer 呢，好像大部分我们都在聊 infra 层面的这些项目，
对，
今天是我们涉及到的第一个聊 SocialFi 的项目，
对
哈，对，就是 SocialFi 这个赛道就是一直都在 triple，
对，
因为crypto 和创作者经济也包括共享经济，其实乍一听乍一看就觉得哇好契合，简直太契合了，
对对，
能把这些中间商把这些 MCN 给他们
去 掉
对，然后就是所有的收益都应该由创作者去获得，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简直太契合，但是从上一个 DeFi Summer 开始就有无数的项目踏入到了 SocialFi 的这个大赛道里面，然后结果都被摔得尸骨无存，
对，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赛道里面在努力嘛，
对
对，
就是 SocialFi， 但是不得不说 SocialFi 仍旧是现在很多 VC 看的一个赛道，
对，
就是这个底层逻辑我觉得是非常 make sense 的，但是 SocialFi 它同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更多就是你要把这个问题把它 zoom in 以后说我要怎么样去真正去解决这个本质问题，它就会显现出非常多的挑战了，
没错
对
没错。好，那我们来先讲一下 FriendTech 是什么东西啊。那么 FriendTech 呢是一个基于 Base 构建的社交应用程序，
Base 就是 Base 那条链嘛，
对， Base
是
一条链，
就
是
我们前两天说长得疯的不得了的那条链嘛，
对，然后呢 Base 是什么呢， Base 是由这个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和以太坊最大扩容解决方案 Optimism 共同开发的一个以太坊二层解决方案，
okay.
就是一条链嘛，
okay.
所以呢就是 FriendTech 是基于 Base 上面这条链的构建的一个社交应用程序，
因为他这两天火起来是不是也是因为 Base 火起来了所以他火起来了
也有可能，很好。那么这个 FriendTech 怎么玩呢，就是用户必须用他们的这个个人的推特账户登录，然后呢并会由这个 FriendTech 提供一个创建的钱包地址，那么 用户从这个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FriendTech 这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些其实跟 Twitter 比较相似的一些活动。那么 FriendTech 的直接竞争对手其实就是现有的这种创作者经济的平台，例如 TikTok、Twitch 和这个 Patreon 的。
嗯，
那么它允许这个用户和创作者直接互动，那么这在现有的这一些创作者经济的平台上面是比较难实现的。例如呢，比如说如果你是周杰伦的粉丝，对吧，你就可以在 FriendTech 上面找到周杰伦的这一个账户，然后买他一个 tag， sorry， 买他一个 key， 然后就能获得和他聊天的机会了。啊，等一下我们会在下面再展开一下这个是个 key 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聊天机会不是得要周杰伦本人同意才行吗？
啊，对的，你后面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当然后面我会提到的，现在先概览一下。
okay, okay, okay.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就是每一次这个 key 转手的时候呢，发行 key 的这个所有人呢都会从中获得部分的收益，那么用户呢也可以通过购买不一样的 key 来压住不同这种创作者的未来成长空间。
啊，那这个不就是以前我们做艺术品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想的就是、
这个、很像
蓝筹艺术家他未来的升值空间，我们其实赌的就是他未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值空间。
所以其实他这个其实就是压住这种用户的社交影响力嘛，
嗯，
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嘛，
嗯，
对吧。那么 FriendTech 在推出不久呢就引起了市场的巨大反响，很多币圈大佬就蜂拥而至。
哦，好多、好多。
那我们就不用说名字了，反正就很多，即使一些非币圈的大佬也进来玩了。比如说有谁呢，有 NBA 的球员 Grayson Allen 和 YC 的合伙人 Gary Tan。
这个不就像那个 Clubhouse 最开始的时候邀请什么李开复啊、什么什么
各
种
大
佬，
对，
因为我们跟艾薇薇老师也是在 Clubhouse 上面有
过的对
有过一个直接的沟通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还不止哦，后面呢他还获得了币圈头部风险投资机构 Paradigm 的种子轮融资，那么进一步推高了用户的这个期待和热情。那么从 FriendTech 开放注册的2023年8月10号一直到上周五数据，七个月时间之内呢 FriendTech 的流动性资产总量，也就是币圈里面很多人习以为常的 TVL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这个总锁仓量已经达到了将近3500万美元。
锁仓量的锁仓的意思就是存钱
啊，对对对
对，就是我自愿把我的钱存到你的协议里面。
嗯，
然后一般这个锁仓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比方说我决定要锁7天锁3个月，那根据我不同的锁仓时间我就会获得不同的利息，
对，
引号的利息，然后这个利息的利率是根据你的锁仓时间的不同而变化的。
没错没错。那么呢进行过起码一笔交易，就是买过一次 key 的这些用户呢已经有87万，交易费用累计已经超过了1亿2000万美元，而分发给这个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呢也已经超过了6100万美元。所以整一个从数据上面层面来看其实是非常
亮眼的，
对，非常非常好看的。
嗯，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一个 FriendTech 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会稍微深入一点去了解一下 FriendTech 这么一个项目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FriendTech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叫做 Key。 那首先我们首先需要知道 FriendTech 的本质是什么。FriendTech 的本质其实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粉丝经济。
嗯，
那么现有的传统产业里面的商业模式大家肯定很熟悉，就包括了像比赛门票、演唱会门票、代言、联名、直播带货、娱乐周边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粉丝经济的范畴嘛。所以呢对于 FriendTech 而言，刚才提到的这个 Key 其实就是 Web3 版的粉丝经济变现模式。那么这一个Key 这个概念呢、是 FriendTech 区别于其他 Web3 SocialFi 这些社交化金融项目的一个独特卖点。那么 FriendTech 其实就是将用户的影响力份额化，每一个 Key 代表的就是其中一个份额，而这个份额呢是没有上限的， 每一个 key 的初始价格是由用户推特数据决定的。所以就是当你用这个推特连接到 Frontex 上面的那个 moment， 你的 key 已经有一个价格了，那肯定后面是有一套算法去算出来。
他们公布了他们的算法吗？
这个我好像没有去注意、
嗯、
好像应该我不确定、
嗯、
对，我们再找一下、
嗯、
那么这个价格呢，就这个 key 的价格呢，会随着这个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而变化。那么所以说一个人、越受欢迎，粉丝越多，那么他的 key 肯定就会更好卖，那么每一个 key 的价格相对应的也就会水涨船高了。
嗯
OK， 那么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已经有推特用户计算出了这个 Frontex 的定价模型，就是 key 卖的越好， key 的价格会在前期呈指数级上涨，但是到了某一个、水平之后呢，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平缓了。
对，买不起了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同样的，如果有人开始卖 key 的话，那么这个 key 的价格也会瞬间暴跌。
对啊，那它其实就是把 KOL 的影响力变成了一个 underlying asset。
没错。
然后，但是也就、
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是很多人在诟病这一个 Frontex 的这么一个经济模型的可持续性，因为这个其实跟币圈很多很多项目或者被人诟病的这个庞氏骗局其实一样，就是它是无源之水，
对，
无根之木的感觉。
对
对，所以就是整一个、这套经济模型能不断的滚下去，其实就靠、我们上昨天才聊过的、你有20个井，你有19个盖，你要通过不同的不断的用另外一个盖子去补前面的井来达到。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目前也是那么多 social 的项目然后发起，然后但是最后 social 项目最后走不下去的很大一个原因、
嗯、对，
其实这个事情在 web 2的经济模型里面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嗯、
因为老实说像我们甚至不用说粉丝经济，就说这个共享经济、
嗯、
像什么滴滴啊这些、
嗯，
像滴滴啊 Uber 啊
摩拜啊，
对啊，就是这些其实老是大家都是在砸钱做市场。
对
对，所以当他们的现金流开始正向之前、
嗯、
他们已经砸了非常多的钱进去了。
对，
他们的估值其实是在基于啊我未来的一个价格，或者是说他们的估值更大一个程度上面是 VC 不想让自己的钱变得不值钱。
嗯，
我不能把我今天投进去的钱说啊他不给我盈利然后我这个公司没了。
嗯，
所以我要让这个公司的估值就一直保持在那里。但是你看像最近开始火起来像 TikTok 呀、啊、包括像最近小红书也都开始做直播。
嗯，
就是这些你最终是需要有一个买单的群体的。
对，
就是你的影响力最终它能变现，这个影响力才有用嘛？
没错，
对吧？但是它这个 key 最终它只是 link 到它的影响力，但是并没有 link 到它影响力可变现的那部分呗。
对，现在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有。
OK， 好。
对，那么除了这个 key 将这个影响力份额化，然后提供一个变现渠道以外呢，这个 Frontex 的另外一个卖点呢，就是我刚刚在前面提到的，就是购买不同用户的 key、可以让这个购买者获得与被购买 key 用户私聊的权利或者权限。那么呢，每个人每次呢可以限发三条信息，然后呢你要等对方回复之后呢，这个上限就会被重置。其实就很像你看那个小红书一样嘛，如果你是陌生人你只能发一条信息嘛，要等人家回你了你才能再继续聊下去。
但是我在其他渠道我也可以 approach 到他们啊。你看我在 ins 下面我是不是可以去找周杰伦嘛？
啊，
对吧，
你是能直接私信周杰伦，
我可以私信周杰伦吗？他回不回我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不过周杰伦没有在 Frentech 上面，我只是举个例子，
对吧？我就
对对对，
我也是举个例子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对吧？就是我可以去私信他，但那他回不回我就不能，除非说 Frentech 能不能确保他回我？
没有，
他不能保证啊，
他不能保证，他只能给你。
那我买了干啥？
你买，没，你买了之后就是你可以给他发三条信息。
那我在微博上我也可以发，我 Twitter 上我也可以发。哦 ，Twitter 不行
，Twitter 不一定
啊。Twitter
有些人会关掉私信。
Twitter, 对 ，Twitter 要你 follow 我了，我才可以发。
对，互 follow 才可以，或者说有些人直接就关掉。
问题是有意义吗？就是我不明白，我因为我不追星，我不明白，就是我给你发私信和我在你的某一条动态下面留言区别在哪里？
不一样，这个更加的 intimate，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去聊这个 Frentech 的一个文章有讲到 Frentech 给这个使用者所提供的这一种 私隐性，就是你会感觉到你能更近距离的获得跟这些名人或者说明星接触的感觉，而这个感觉不是像说你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比如说你去看演唱会，比如说去参加一个活动去看到他，而是更多是像一个私下的这么一个交流的感觉。
问题是问题交流要有回有复才有交流。
这个就在于说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但不能 guarantee 你肯定能得到这么对方的一个回复。
那我觉得还当年 Clubhouse 好，你看当年我们就是凡大都上麦，对吧？
对。
然后我跟你说话，你必须回复我，只要我被那个 moderator 拉上台了，我就能跟你说上话。
但是 Clubhouse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是社恐啊，你看 Twitter Space 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要说这种不需要面对面的，就是。
但是那像这样，谁去保护那些名人的隐私？不是，谁去保护那些名人的社交安全啊？
哦，那个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
啊，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就是说，所有买到这个 key 的这些用户呢，其实呢都能获得这么一个权利。而且你上了 Frentech 之后呢，你就没有说你不卖自己的 key 的，就是你一定会有 key。
啊，对，我懂啊，我懂啊，就无非就是说你能不能形成市场嘛，就有没有人买你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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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么呢，还有一些除了这么一个私聊的权利以外呢，还有一些 key 的发行用户呢还会提供一些特别的粉丝赠品和一些其他的福利，
就是 perk 呗。
对，没错没错，其实就跟很多这种 web3 的项目就很像了。
嗯嗯嗯、
那么呢、另外一个让这个 Frentech 爆红的原因呢，就是每一个进入这个圈子里面的韭菜也好用户也好的共同期待，就是什么呢？
发币，
发币空投，非常好。那么我刚刚说了，从2023年的8月18号开始呢， Frentech 的 App 上面有一个空投栏，每逢周五呢就会给这个用户空投积分。然后 Frentech 很鸡贼，他说什么呢？未来这些积分很有可能会转变为代币空投，很有可能。
嗯
嗯，就是画了个饼，但这个饼呢也可能没有，
能不能兑现我再说呗。
对对对、嗯、那么后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推特用户爆料，就说 Frentech 呢其实已经完成了 A 轮的融资啊，这个融资额度达到5000万、
嗯、
你可以想象它估值有多高。
嗯，
那么这一轮融资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发币。
那肯定啊，那不然投资人怎么退出嘛。
啊，所以呢，魏总，我刚刚就回到了刚我们开头这个一周市场大事记的时候，就说Frentech 最近的两个月啊，在推特上的活跃度显著增高，一天发几条推。之前在2023年年底和24年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一个推特就是隔几天都不更新的。那现在呢，就开始不断的发推了。然后最厉害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数量可以增加以外呢，它的这个推文内容呢，也被市场解读为带有非常强烈的即将要发币的这种隐喻和暗示。所以呢，就直接导致 Frentech 的积分呢、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Frentech 给这些用户空投的积分呢、
嗯嗯、
的交易开始变得火热起来。在一个叫做 Wells Market 的平台上面呢，就有超过143万的 Frentech 积分代售。那么每一个积分的平均售价呢，是在2.12美金。
哦 ，OK。就是 OTC 的价格已经炒到2.12元了，
对，一个积分等于2.12元、
okay.
所以有可能比如说以后人家发币可能一个币就对一个积分， 那一个币的价格可能就是两块一毛二，
就是 OTC 的最便宜的价格嘛。你现在
那这是个对对，这个是个均价了。
嗯嗯嗯。
但是它的整一个卖盘跟买盘的这个要价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很多买家的这个均价好像只有一块二左右，但是卖价是两块一毛二。
嗯、
对。所以呢，整一个 Frontier，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它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就宣布我发币了，因为。Frontier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呢？对比于其他的 Web3 项目， Frontier 是唯一一个项目只接受了和 Paradigm 的、沟通和投资，拒绝跟其他任何的 VC、链啊、工会啊、道啊等等所有的这么一个沟通，所以他们的所有的策略都只是跟这个 Paradigm 进行分享。
Paradigm， 你有做 Paradigm 的 research 吗？能简单
Paradigm 是一家非常，就是像我刚才讲，是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crypto 的一个基金、那 Paradigm 我看它的这个 portfolio 里面它投的更多的是一些基建、
投 infra 的，
对没错、
okay.
所以就是它的给人家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可能真的看到了
SocialFi 的一个潜力，
他这个 FinTech 的这么一个潜力，所以他才会愿意去投下去。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 Paradigm 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的数据技术向的这么一家 VC。
嗯，
对。而且你会发现，如果大家上这个 Paradigm 的一个网站，就看到他家的网站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简约风的，
就是非常的、
就是、对。所以就是这一个 Frontier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直接就跟 Paradigm 这么一个头部项目就、
头部 VC 投了，
对，
然后我只要头部 VC 投、其他的我都不要，
对，但头部 VC 有很多嘛，你也知道在 Crypto 圈子里面、
嗯、
那为什么只选 Paradigm 呢、肯定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秘密或者一些联系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这个整一个 Frontier 最近火起来的这么一个感觉，其实它之前的整一个做事呢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敬佩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可以通过不断的利好来刺激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它整一个市场节奏在往外推的时候做得非常好。就其中有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 Frontier 在、发布产品的某一个时间段之后呢，就宣布了你可以发图片了。你还记得我今天跟你讲说、发完图片之后呢，就引来了一大波擦边的小姐姐们、所以瞬间又把整一个项目的热度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
就是我不予以评论，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经常说的黑红也是红嘛，
对
啊，对，黑红也是红嘛，反正现在在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币圈的就衍生出来了另外一个圈，然后这个圈基本上就扛起了半边天。
对，
但是就是我不予以评价，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单纯的说不论道德这件事情，然后你也不论其他的，就只论说做市场有效无效这件事情、非常有效。
对，
因为币圈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大圈子、女性在整一个 crypto 里面其实能感觉到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数。
是，
对，所以就所以你要说你就站在市场的角度去满足你大部分这帮老爷们的需求
和幻想
的和幻想，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市场手段。 对，
是的，是的，
对，所以但是老实说就退一万步说哈，就是这些小姐姐她们本身也就是 KOL， 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用我的吸引力然后我去获得我的粉丝。那这个事情其实和 Frontier 是用的 是天生相关的。
对，
他们两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本质上非常契合。
对，尤其你如果发现啊，不是像 Frontier 这种 Web3 的社交平台啊，像推特这种社交平台，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 Web3 或者说 Crypto 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账户或者一些流量很高的一些推文下面的评论里面都是一水的， 各种不一样形式的带颜色的回复。
对啊，静香小姐姐嘛。
啊，那不要点名，这个到时，反正就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你都能想象，不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本来现在整一个社会就已经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了。然后到了这个 Web3 的这么一个社交金融化平台上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的普遍，因为你会发现当这些东西一旦跟金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它有一个变现途径了。
对，
这个就是那种榜一大哥，然后榜一大哥和主播小姐姐中间可以有一个，所以老实说，因为我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我很讨厌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个人的立场上面是，我觉得这和就是我自己的观感很差。
嗯，
然后因为我不希望我这个人，或者说这种，因为我站在女生的角度上面，我不太喜欢我这个人会被说我被物化。
嗯，
然后我这个人最终的一些 part 是会和金钱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关系的。
嗯，
所以就是站在我是一个女生的角度，这个观感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
嗯，
对，但是你要说站在一个商业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说
是非常 make sense 的。
对啊对啊，就是你记不以前我们在跟哪个投资人聊天的时候，投资人就是说你们做项目的就看人的本性嘛。
嗯，
人本质上面最要钱权色这三点，但凡你们沾到了，
对，
这个项目就一定能起来。
对，
所以就是这个很现实吧。
嗯，
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个人站在我的角度上面，我是觉得这样的社交金融化，可能它未来在合规或者说法律法规以及在监管上面，我觉得它可能要花的东西非常多。
是
因为这件事情，而且老实说我觉得除了颜色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暴力。
嗯，
暴力和颜色这两件事情通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分开的，包括可以去看像现在的 Facebook。
嗯，
Facebook 其实他们是 outsource 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嗯，包括钱。
对，
去说我要去筛这些暴力性的这些东西。而且在现在的一个事情，你就这个事情也不光 crypto， 你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个在看美剧，然后那一集的美剧讲的就是小朋友们玩游戏。
嗯，
就是 teenager 去玩游戏。
嗯，
玩一种杀人游戏，然后就真的把人给杀了。
是，
然后那天然后那我们看那集美剧的时候正好是 Vision Pro 出嘛。
嗯，
Vision Pro 那天特别火，然后我就还跟你说，我说你看我前两天再跟你聊有一个做家务的游戏。
嗯，
你觉得做家务，对，做家务的游戏，然后聊完以后我就看见 Vision Pro 里有一个游戏公司就给 Vision Pro 出了一款游戏，就是你每天你带上 Vision Pro， 你在家里面用吸尘器吸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一堆金币。
嗯，
你就一边吸地就其实就在吸金币。那其实然后我就说如果现在 Vision Pro 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游戏了，那暴力就是打枪的这种游戏是现在的电子游戏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
嗯，
对吧，就是不管像什么红警啊。
嗯，
然后像什么吃鸡啊。
嗯，
然后等等这些，其实然后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很小众的游戏它是跟暴力相关的。
对，
然后这个你再把 VR 再带上就实景的暴力。
嗯，
我第一次在 Google 里面玩那个基本就是打僵尸。
嗯，
把我吓得叫起来的那一次。
啊，
其实就是它就是在你非常实景的，
就是，
让
沉浸
式的。
对，
那像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未来都是会和这种暴力这件事情是有相关联的。
对，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可能未来它更多的需要去，或者说这家公司它未来要去关注和要花更多钱的，相反是在做这些事情上面。
对，没错。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就可以直接聊到了现在整一个社会或者市场和行业对于 FinTech 这么一个社交化金融产品的这一个崛起的一些担忧。 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它的这个内容审查机制现在是完全没有的。
对，因为 它很难啊， 它去中心嘛，对吧？
对对对，
Facebook 它能说我这个东西不合格我就给你删了，我中心化我想删我当然能删了。
对，
问题你这是去中心的，我咋删啊？
没错，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它对于政府而言还只是一个比较初始这么阶段，政府也没有必要现在出手去干预。但是未来能想到，如果 FriendTech 真的在社交化金融这条路上是
走通了，
走通了、
嗯，
那么肯定这个跟政府之间的这么一个拉扯，我完全能想象得到会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
对，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一个的 crypto 圈子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它都是小孩子，
嗯、
不就是相较于我们而言，真的年纪很小。
对。
基本上都是零零后，都我们说的 Z 时代嘛。然后其实偏向于这些年纪小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因为这些小伙伴们进来了以后，他们会带更小的小伙伴们进来。
嗯。
所以但是在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怎么样能够来确保十八家的东西不被那些更小的、
嗯、
真的没有十八岁的小伙伴们去 access。
对，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会是一个 FriendTech 在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
和一个需要跟法律去做一点妥协或者做一点让步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应该会在技术上面。
嗯，
技术上我觉得法律法规上面，首先我认为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做一家公司，我坚信他都是
初衷是
善良的，他的初衷是善良的、
嗯、
只不过是说每一个工具的产生，它一定后面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对，
那么这个利益只不过是说有一撮人他的利益会更大、
嗯、
用这个工具。
对，
只是说那这一个利益和这家公司它本身的初衷 somehow 有可能就会是成一个对抗的这么一个状态。
没错。
那么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在现在的整一个社交的情况下，其实十八家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是被审查的非常非常严格的。
对。
那么在去中心化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至少我现在没有看见哪一个技术说我可以去审查某一些东西、
嗯、
那在这个上面其实大家就只能靠什么，只能靠经济模型、
嗯、
我来说我来相信，或者说我用经济模型的这件事情、
嗯、
我来惩罚那一些对整一个社区来做不善良的或者说作恶的人、
嗯、
对吧。那这个我们其实当时在聊很多关于 infra 的，就是这种基建的这些链啊等等，我们有聊过共识嘛。
嗯，没错。
共识就是用，但是说白了，我是用经济的手法我来惩罚你。
对对对。
那这个经济的惩罚要惩罚到多大？
对。
我才能说我这个东西不去做了。
嗯。
但是换句话来说，在 infra 的这个世界里面，它相对单纯，就是如果我说我今天。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我要把这帮人的钱全部拿走，
嗯，
对吧？那我最大的惩罚就是你要去干了这件事情，那你以前赚钱没了，
嗯。
那但是在这个 social 的这个里面，就变成了我平台赚钱是要靠着我平台能不能够往上走，是靠着你们这些人的。
对，
我们中间是有一个利益牵扯的，你知道？
没错，没错。
那这种利益牵扯。和我要说我的一个善良的初衷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恶魔跟天使在做对抗。
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头号的整个社会对这个项目的一个第一个担忧、
嗯、
那么第二个担忧呢，就是整个 FriendTech、啊、你会发现呢，无论它的网站还是它的这个手机应用端、啊、都缺乏了相应的法律文件和隐私政策。那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回答了你问我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明星或者这种名人的个人隐私怎么得到保障。那 in short 没有。
对，这很可怕。
就没有。
私生饭是件很可怕的东西。
对，所以如果大家 还记得的话，尤其在这两年、啊所有的网站和这些手机应用程序呢，在你使用之前呢，都会给你阅读一个很长然后密密麻麻的段落。
当然了，也没人读。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 cookies 的这么一些你要允许还是不允许吧、
嗯、
那么你要确认了，确保你自己读了，然后你要 OK， 要 proof 所有东西，你才能继续往下走。那不然这个网站或者这种应用程序呢，就直接自己就关闭了嘛。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在近几年个人信息被严重滥用了之后，世界各国政府才开始不断推出保护用户的一个法律法规，
就两三年前的事儿吗？
对，才出现这么一些情况的，尤其呢是强制这些企业需要去遵守，否则呢会面临这个市场的禁入和很高昂的罚金。那么其中最出名的呢，其实就莫过于这个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 Digital Markets Act 和这个数字服务法案 Digital Service Act。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欧盟一直是走在整一个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前沿的，所以其实就是在欧盟的这两个法案推出之后呢，它针对的所有的这种巨头或者垄断信息垄断企业，那么接下来整一个对整个行业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这种法律文件和隐私政策的这么一些出台。那么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一直以来都是 Web3 的精神核心之一。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Frontech 其实做的行着的是 Web3 去中心化的名，但是他做了一个完全违背了 Web3 精神的一个实，你想是不是？就是我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是完全不知道你会怎么用我的，
对，
所以我是不是失去了所有对于我自己个人信息的这么所有权和控制权？
等等，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我把我的 Twitter link 上去，然后我其他的所有东西我都是他在后台收集了我什么样的数据？
好，很好，没错的。那在这个情况下，由于他没有公布任何的法律文件和隐私政策，就代表什么呢？第一，为什么他要收集和使用你的数据？没有说为什么。第二，他收集了你哪些数据？你不知道。第三，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收集和使用你的数据，就什么你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我也只有一个推特账户嘛。
啊，对啊，但是问题，你这个推特账户后面可以拿来做什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呀。尤其就像你说这些大 V 的推特账户，那可人家的这个推特账户价值不一样。你会发现经常在无论是圈子还是圈外里面，经常就是说啊，我的社交账户被黑了，
啊，对对，
发了一些七七八八的内容，对不对？ You never know。
就是上一次大饼嘛，
对对对，
大饼 ETF 之前嘛，那一次
对
吧， Gary Gensler 说啊，我们的社交账户被黑了，
对啊，不是已经经常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对吧？所以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就所有这种你连完之后会发生什么，你是一点都不知道的。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第二个最让人家 concern 的点，而且感觉整一个圈子对这个 Frontech 的看法就是 Frontech 好像没有任何的意愿想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或者一些改变，对。
OK
好，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法律风险，但这个法律风险是什么类型的呢？是这个 key 的属性问题。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
它到底是 security token 还是 utility
token？ 它会不会被定义为证券？
OK，
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站在投资方是无法规避的这么一个风险，而这一个市场上面很多人来讲，这件事情只能靠 paradigm 的法律和合规团队去帮 Frontech 去把这件事情看怎么圆。
它应该不会算成证券吧，它没有一个 underlying， 它不会产生利润呢、啊、
它会产生，为什么不会产生利润？
你就是除了我在
你想如果比如说
二级市场买卖嘛，
比如说，但然后这个不同人的这个 key 可能会升值的呀，你别忘了，你越多人收藏它，它的这个价格就越高，你中间是不是就有一个套利空间了呀？对吧？所以就是这里面这个 key 的属性究竟会不会定义为证券是一个未知的问题，而这件事情肯定是一旦这个项目做大之后，政府必须会出来去 去干预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光是 Frontech 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所有在 social 赛道里面的问题。
嗯，
当然现在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当然很多现在的 social 基本上都是连钱包嘛，
嗯，
钱包本身不带有任何数据上面的东西，
嗯，
不太像 Frontech 这样直接就让你连 Twitter。
嗯
嗯，对，
没错的，
对，
没错。
当然这件事就是 pro and con 了，
嗯，
就是 pro 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 Twitter 的人一定比有钱包的人多，
对，
而且多非常多，
对。
那我现在无非就是说我把crypto 这件事情弱化掉，
对，
然后我这就是变成一个简单的应用，你只要有 Twitter 账户你就可以，那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在外面登很多账户，你只要有 Google 账户你就可以一键登录嘛，
没错没错没错，
对，然后只不过说你进来了以后呢，那我自动给你生成一个 key， 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钱包都无所谓，
嗯，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说我要套利了，
嗯，
我最终我要走了，
嗯，
我要把我的 key 全部卖掉，
嗯，
然后他说我是发行 key 的人，
嗯，
我能把我的 key 全卖了吗？
没有，你的 key 是就放在那里让别人买，啊，
那我有多少份额呢？自己定了
unlimited 的份额，
哦，
但这个份额的价格会随着你收集你这个 key 的人数变多而价格会变得更贵。
那但是我不是 unlimited 的吗？
对啊，
那 他收集的越多他咋会越贵了？
Well,
我没有一个我的 supply 不确定啊，我的供给不确定啊，我就在反正它是无限的，它为啥还会贵了？
因为它变得更加有名了呀，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不是市场的供需价格，是它 Frontech 在背后有一个
算法的，
有一
个算法，它有个定价模型
啊，
嗯，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它是有个定价模型的
啊，
对
啊，那问题是 OK， 那也就是说我的收益就是这帮人来买我的 key， 然后我就自己就开始赚钱了，
对对
明白，
没错，就是影响力套现了，
嗯，明白。
OK， 好，那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三个风险，就是 key 的这么一个被定性或者说属性的这么一个法律风险。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Web3 的一件事情，就是 Frontech 的收益啊，并不是存在多签钱包里面的，而是存在了个人账户里面的 EOA。那大家可能
多签钱包就是说，
对，让 Vivian 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多签钱包。
多签钱包就是，我把一个就相当于是
我们大家
我一个公司账户，然后这个公司账户呢，我要去转这笔钱，我必须要所有人都同意。
对，
这个就像中国古时候你要去打仗，然后你要有那个虎符，
对，
然后你必须要皇帝的那半符跟守将那半符你们俩得对在一起，然后这个兵才能发出去，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那只不过在 crypto 这个里面就是这个虎符可能有四五个五六个七八个，
嗯，
那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项目而言，这个多签钱包基本上就是像投资人呐，然后 founder 呐，然后这些核心团队大家放在一起，
对，
然后，这样对外界来说就确保一件事儿，就是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卷钱跑了。
对，没错。
对，
所以呢，就是个人账户这个 EOA 啊，英文叫做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 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账户的这么一个密码，就在 Web3 里面叫密钥，是掌握在个人或者机构手里的，而不是由这个智能合约控制的。那就刚刚 Vivian 讲了，就是我想卷钱跑我随时都能跑，所以呢这个就是很简单，可能有一天，
他们是匿名做的吗？
对，是匿名的，
所以他们团队没有公布。
没有，但是 Paradigm 应该是知道他们的团队的，因为他们跟机构合作了。你想像 Paradigm 这样的 顶级机构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个半匿名的状态。
但是 Paradigm 敢投这样的项目，如果他卷钱跑了， Paradigm 不就 reputation 没了吗？
对，
啊，
所以就是
那应该还 OK。
对，那 但起码还是有这么一个风险在的嘛，
嗯，
对吧，
嗯，
那好，那这个是卷钱被割韭菜的这么个风险，
嗯，
那还有什么风险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社交工程问题，这个名词可能大家没有听到啊，没有怎么听过。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肯定知道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假账户，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
我们经常
bot 啊，
对对，我们朋友很多时候突然发现某一天早上起床发现有个账户跟我一毛一样
啊，对对，
就我的头像
完全 copy，
对，我的简介，我发的贴文，他给我全部复制粘贴过去，
对，而且你只要一发他那边 instant 就会 copy 过去，那个其实就是他背后就去，他其实就是他们说叫镜像还是叫 copy 了你的账户，
对，所以呢其实这些骗子们呢就可以在这个推特上创建假的这个个人账户，然后开设这个 friend tag 去行骗嘛。由这件事情呢，尤其在整一个科技的发展下面变得越来越可行，你看现在 AI 的发展变得如此的恐怖了，凭空捏造一个人或者这种 copy paste 的这种方法或者途径其实非常多。
我昨天在刷小视频，然后就刷到了有一个加拿大的一对博主，然后他们就发了个视频说，我们又被 copy paste 了，然后他们那个，因为他们是拍短视频的，然后他把他们 copy paste 的，你知道多过分吗？就是什么都声音啊什么都变，然后就把他们的人全部换成了卡通人，
那也是蛮厉害的，那你这个版权都没得追究啊。
对，他就把全部换成卡通人，然后
666
就是直接把人家，他们两个是真人出镜拍嘛，然后就直接把他们所有的脚本跟声音全部都没有变，但是就把他们人变成了 cartoon，
我去，这个太棒了。
然后现在就是 AI 也出来了，所以就非常容易就被盗。
没错。那么最后一个大家关心的也是会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个热议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很大，已经牵扯到这个就是这个政治思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friend tag 的推出会不会导致像基于推特的名誉或者名声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是西方
社会信用评分系统。
okay，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西方社会对于整一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使用和想法呢，现在仅仅限于在金融服务的层面，就像大家申请信用卡申请贷款等等的嘛，而没有像中国国内一样，
就是我们说征信嘛，
对对对，也没有像中国国内一样把社会信用体系推广到方方面面。中国的国内的这个信用体系有什么呢，有商务诚信体系，就是百行征信，囊括了芝麻信用、腾讯信用等各个的信用体系，政务诚信体系、社会诚信体系和司法公信体系。所以整一个中国对于基本上覆盖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设置了不同的诚信体系。那这件事情是导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整一个的社会信用体系普遍存在怀疑和异议，因为大家懂的啊，西方社会认为这样子会过多的侵害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对，所以呢啊，回到 friend tag 这件事情上面， friend tag 这一套将个人名声和经济收益挂钩的做法自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等等，让我理一下
啊，
这个担忧指的是如果我用我的社交媒体去做恶，那就意味着我的 key 的价值就会变低。所以也就是说未来我的这个 key 的价值除了代表了我个人的 reputation， 哦，它就从代表我个人的影响力变成了它可以更广泛的说它代表的是我个人的一个 reputation。
对，而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像现在我们国内用到的这个芝麻信用啊、腾讯信用等等这么一个信用系统嘛。
但是不对啊，我觉得哈，虽然我不在国内生活，但是你看我在国内我要涉及到的这种信用它其实都和付不付钱有关嘛。它都会直接像芝麻信用它查的就是你的支付宝嘛。那像我用支付宝没钱的，我的芝麻信用就很少了。
是
对吧。
那
问题是像 Twitter 那个样子，所以它的这一套征信系统它并不会涉及到说你的社交和你普通的言论嘛。
没有，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于有和没有和它所能可以被延伸的这么一个范围。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 就是国内我们的这一套征信系统，其实说白了它很难延伸到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但是 Friendtag 这个就很容易延伸到啊。
对，但是我们国内也会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社会诚信体系，就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当年在这个新冠流行的时候，有些人在网上发表不实的言论，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会的这个诚信就会被扣分。
哦，明白明白。
然后会导致他做其他事情会受限。
哦，明白。那也就是说，如果 Friendtag 的这件事情在西，那这不就是就那这不就赤裸裸的开始挑战西方社会的？
没错。所以我才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识或者说思想的这么一个层面的担忧。
OK，
对，
但是这件事情吧我觉得，但是老实说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当你的言论和你的当你的言论开始和金融挂钩了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假设说这一个人我开始用你的 Friendtag 这个软件，其实我就是想要从中获利嘛，就是从我的所有的就现在的所有的 KOL 也好，你看我们现在以国内啊包括像著名那些 YouTuber 呢，其实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靠代言嘛，
对
对吧，或者就是靠广告嘛，但是如果当开始把他们的这个信用变把他们的就影响力从说我可以给你带货的这个影响力变成了像一个自己的一个发言人，就是我可以对外当我的这些 ideology 啊我这些都可以和钱相关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在整一个 Web3 的体系下面我可以给到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不让你赚钱嘛，对吧，钱就是我来作为惩罚你的最大的一个有力的工具。那当你开始在我的这个平台上面或在我的这个社区里面你开始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那这个是我来防止你在我这个社区里面作恶最好的一个手段吗？
对，但是问题大家要想一下啊，这一个基于推特的名誉或者名声的社会信用系统，其实它的整一个框架是非常不明确的。因为你想啊，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名人，他们的影响力有好也有不好。
我觉得最好玩的应该
就是像特朗普啊，
对，就像现在要大选，然后应该是川普党和另外一党。
对啊，跟拜登，我去，这个真的是你都能想象得到会有多好玩，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不过 anyway， 这更多的是一个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去思考未来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毕竟 Friendtag 也还没真的到那么一个地步能影响得到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
对，我觉得
社会信用评分的一个系统嘛。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这个话题还是蛮大，但是就像我前两天有在看那个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然后他其中有一个点其实让我觉得还蛮吓人的，就是 Taylor Swift 他当时开始站出来开始去给他们总统投票的时候，他影响了好多年轻人去投票。
对啊
所以就是这种影响力其实是就是当你的影响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东西的。
没错，
对
对，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担忧或者顾虑肯定也是正常的嘛。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基本上呢上面这些就是Friendtag 的一些比较有趣亮点和整一个市场和社区对于它的一些担忧吧。对，
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面，以下全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哈，就是老实说我觉得像 Friendtag 这样的一个实验性的产品，我个人是觉得我不能说我既不看好它也不看不好它，对，但是就是我还是很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所以我到现在可能更多就是我只是会关注它，但是这个项目如果要去撸毛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撸一撸的。
对，尤其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买卖积分嘛，可能大家撸毛党就看到了有可能有撸毛的这么一个机会了嘛。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去撸个毛，然后这个项目去上就是如果我们就以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时候发币什么时候卖这件事情，我觉得 一旦已经这些 build 差不多的这些项目，我觉得今年应该都是一个发币的一个
一个
风口，
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撸毛可能今年可以，就是这个项目撸毛可能我觉得可以值得去撸一撸。
嗯、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整一个 FriendTech 他在做市场的这一块，其实他没有抓住我这一波，我这一波 customer。
嗯。
然后是因为我不太希望我自己被标签化和被、
嗯、
和被贴上钱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换句话来说，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哦，如果说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去 follow 一个KOL 其实成本非常低、
嗯、对，
我只要看到他我觉得哎不错，我就可以点一个 follow。
没错。
那针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开始做内容的这些博主或者说主播、
嗯嗯、
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我们想的东西更纯粹一些，
是
就是只是提供一些我们自己的观点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我们认为的有价值的东西给出去。但是当这个东西它开始说我要变成了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和我的每一个 follower 它都代表着钱、
嗯、
或者是说当我作为用户我去点这个订阅的时候，我要花钱我才能点这个订阅。
嗯，
那这件事情我
你就觉得变得不纯粹了。
不是说不纯粹，就是谁会呢，就是当就是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不认识你，
嗯，
我今天只是第一次听你的博客，我第一次看你的 Twitter，
嗯，
然后你说你必须花钱，
嗯，
你才能看，
嗯，
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 make sense。
OK， 嗯，
对，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不太 make sense。但是你说站在创作者的角度上面来说，我是不是希望有更多的收益给到我？就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从艺术家那边去学到的。
嗯，
退一万步说，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和很多创作者，大家大部分精力其实是放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的。
嗯，
那至于说你真的要让我每天去说我要去对多少个商务回来，然后我要去跟商务这儿沟通那儿沟通，就是这些事情我愿不愿意去做，或者说这就跟我们请保姆回来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家务我不能做吗？我能做的。
嗯，
无非就是说我愿不愿意把我赚来的钱分出去一半，让别人去帮我把这些事情做了，
让我去赚更多的钱。
对，让我去赚更多的钱， 让我去做更好的内容。
嗯，
我觉得目前为止现在他们中间的这一层中间商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们互相成就彼此的，你懂吧？
嗯，我懂。
就是人家为你做的一些事情，人家赚钱是应该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但是这个反而不太像说像我们的要去买股票。
嗯，
对吧？然后我今天买一只股票，我必须付给这个银行或者付给这个 broker 百分之多少，凭嘛嘛？
啊，
对不对？
是，
就是你给我提供啥价值了呢？对不对？
是，
对不对？那在这个情况下，那 crypto 进来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美其名曰降低 friction， 就是降低摩擦，
嗯，
减少摩擦，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摩擦减少的我 make sense。
嗯，
我今天讲的很多可能更多就是我对 social 这个，就是 social 这个赛道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它的本质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本质。
嗯，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往下
做，
就是它中间会碰到非常多的 challenge， 而这个 challenge 其实是在现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它都已经给你解决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而且换句话来说，我觉得社交媒体这个事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我觉得就是个伪命题。
嗯，这也是很多人
这个
所持的观点。
对，我觉得这就去中心化的社交，我觉得这个就太可怕了。
嗯，是，
对吧？
没错的，
对吧？
对，
就是如果你需要，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网络就是百分之就是个冰山嘛，对吧？百分之一是在海面上，99%都在海面下。
对，
你要去中心化，你要那个你去99%的那个去，那个有99%给你呢， 那我们只有这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它既然在冰山上面，它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规范。
嗯嗯
啊，
是，
对，
没错，
对。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啊，有没有对这个 Frentech 这个项目有所了解？如果你有的话呢，你有没有试过用这个推特账户连上去，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玩呢？那或者说你已经连上去了，有没有买过一些名人的 key？ 有没有尝试过跟这些名人发三条信息，人家没有回复你呢？那所有的这些如果有小伙伴尝试过的，或者你对这个项目有不同看法的，也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们啊。
对，
因为
今天我们的观点，我不确定小伙伴听会不会觉得有点尖锐哈。
对
对，但是就是这，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对，没事，反正你也说过比特币会归零嘛，所以这个也不算太尖锐。
这个事情你已经第三次提了，因为不要往下提了，好不好？对，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咯，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还有哪儿？
喜马拉雅
啊，喜马拉雅，还有 Spotify， 然后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也祝大家天天都开心，我们下周三的早上7点不见不散咯，
下周见，
拜
拜,
拜,
拜。
Oh, that beep 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hi.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